我们今天来继续看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我们进入这段经文的第二讲，仍然是以福音与工作为主题。那这段经文你会看到有一个特别令人惊奇的地方，这个惊奇的地方就是保罗将工作不再视为一般的这个职业或者工作性质，他将工作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就是工作是为了服侍神，为了服侍基督的。其实这一个的赋予它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在保罗生活的那个世界的文化当中，没有人会把工作与圣洁的上帝连在一起。希罗勒文化里面，他们对工作是极为轻看的，希腊人就认为自由人是不工作的，只有奴隶才会工作，他们不会将一个劳苦工作的人和上帝连在一起。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工作被戴上了一个皇冠，有了他的神圣的意义，就是保罗在第六节所说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们很难读到这句话能够震撼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今天在工作的认识上或许比那个时代要好一些，我们无法看到工作从那种被人鄙视被人厌恶，只有低层人才会工作的这种现象里面，结果把它提高到一种和上帝连接的一种工作的意义。或许你对这样的教导不感兴趣，我想圣经有很多经文来描述工作的美好，甚至工作是和上帝有关联性的，或者工作是直接荣耀上帝的一种方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或许你也会记得在西敏小的问答第一问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些意义是告诉我们，工作和上帝是有联系性的，工作也同样是为了荣耀上帝，或者工作当你去实践的时候和一个传道人讲道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圣经虽然将工作赋予了那么高的意义，那么高的价值，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赋予毫无兴趣，我们对工作的意义并不感兴趣，甚至我们在工作里面找不到它神圣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也没有看到那工作它带着那个荣耀的皇冠，我们认为工作是一种重担，工作只有贫穷劳苦或者劳苦大众才会去工作，我们从来不会将工作与上帝连接，或者在你工作的领域当中将那个工作兢兢业业甚至勤劳去做的时候，像一个传道人在讲道一样去工作，你并不这么去认为，因为我们对属灵的事物失去了胃口。或者去年流行一个网络语叫躺平叫躺平主义这个躺平主义在百度的定义是，无论对方做出什么反应，你内心毫无波澜，对此不会有任何的反应或者反抗，表示顺从的心理这就是躺平，或者叫躺平主义。我们在属灵的生活当中也常常出现这种躺平它的意义的表述，神的话语是对的，你不会反对，你也不会反抗，神的话语我也接受，我也认同，我也不反驳，我也不厌烦，但是我不会积极的回应，就像一个躺平主义者一样，神的话任何时候临到我，我都是平平淡淡的接受，不反抗也不乐意接受，不高兴但也不难过，因为我们的 属灵的胃口已经失去了。我们认为圣经讲的工作的意义对我来讲不切实际，因为对我而言，我关注的不是工作的意义，我关注我应该选择哪一个工作，或者我的工作能不能给我的人生带来更高的价值。这种想法是很常见的。大家是否能够想到保罗生活时代的基督徒他们是奴隶啊？和合本翻译的比较委婉，他的原文就是奴隶。保罗说做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个希腊文是做耶稣基督的奴隶，这里是你们做奴隶的，你们做奴隶的。对于一个奴隶最大的愿望不是找到工作的意义，而是要马上脱离奴隶主，脱离这种制度，可以人生得以自由。这个是奴隶最大的想法。有哪一个奴隶愿意听保罗将工作赋予意义的？他们会说，保罗你不要讲了，这些不是我关注的，你应该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一个自由人，不用再从事这些卑微的工作。但是保罗却说，你们要继续的工作，你们的工作不是为了活命，你们的工作有了一个更高的意义，就是为了基督，为了上帝，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像服侍主一样。古老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被奴役，他们甚是痛苦，他们要呼求神，盼望神拯救他们。在以色列的整个的旷野路程，你会发现他们对上帝是不感兴趣的，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舒适、自由、不用工作。他们就是那个不挨鞭子不过河的，上帝每管教一次，他们回一次头，之后又在抱怨埋怨上帝给他们试炼，给他们苦难。如果埃及能够提供给他们舒适的生活，他们宁愿在埃及，也绝对不会离开埃及。他们遇到艰难的路程，他们就喊着说我们要回到埃及，在红海旁就喊着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他们没有吃的就埋怨说在埃及有西瓜有韭菜。他们最主要盼望的是什么呢？舒适。他们对应许之地并不感兴趣，神的应许是否真实他们也不感兴趣，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自我的舒适。我想我们认为保罗讲的话与我们现代人而言也非常不舒不切实际。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是我们下个月的房贷怎么还，车贷怎么还。我们最关注的是下月的奖金能不能按时发放。我们更关注的是我们下一个开销要增多了，我的工作如何让它在更大的增加它的这个收入。或者我们关注在这个大数据的智能时代，我的工作是不是被替代。我们不会去关注你认为形而上与我现实无关的工作的意义的这个问题。但是保罗的确在告诉我们，当你信主之后，你的工作就不再单独的是工作，它和上帝是有关联的，它和基督是有关系的，它和你以前被罪影响的状态也是有关系的。我们很容易将信仰和工作进行两分化，我认为工作是工作，信仰是信仰，家庭是家庭，婚姻是婚姻，各从其类，各不相干。这是我们认为的想法，我们并不会将这些与上帝连在一起。但是保罗教训我们的是，工作一旦在福音里被更新之后，它就与上帝有了关联，因为你与上帝有了关联，你的工作、你的婚姻的一切也和上帝有了关联性。福音在重新赋予这个工作的意义。如果没有福音，没有福音更新这个工作的话，我们的工作依然是没有意义的。工作没有意义并不代表说工作不能带来益处， 我们看到没有上帝的人，或者你从来不会为了上帝去工作的时候，你的工作依然带来众多的益处，对你自己也好，对你的家人或者对这个社会也好，都带来众多的益处。甚至说那些没有上帝的人，他们做的产品往往比基督徒做的更好，他们在工作上比基督徒更加的尽心竭力，要得到最大的回报。我们是相信的，我们也相信做最好的产品的有的时候不是出于基督徒，或者他根本不信靠上帝，他的产品以人为本依然做得最好，这有意义的。这不过是上帝普遍恩典的护理，上帝普遍的恩典他临到了所有的人，上帝透过法律让他们在产品制作的过程当中不敢弄虚作假，欺哄客户，有政府在限制，有良心在限制，有舆论在限制他们，他们也可以在工作里面做的精益求精，那工作精神值得去效法和学习。如果你以前是个非基督徒，或者你现在你是个一个基督徒，但是你的工作从来没有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意义，但是你的生活依然很幸福，你的工作很不错，你的收入也很不错，你的工作和收入可以给你的家带来超越许多家庭不一样的生活，但是你工作的方向、意义和目标始终没有转向上帝，这是有可能的。有一个成语叫南辕北辙，就是战国时候有一个人要去楚国，他驾着马车在道上疾程，后来遇到一个人，两个人攀谈起来，那个人说楚国在南方不在北方，你为什么往北走呢？这个人说没关系，我的马跑得快啊，不用愁，一定可以跑到楚国，我的粮食足够多，我的钱也足够多。那个同路人就感觉这个人无药可救，方向跑错了，应该往南，他往北，他依然夸口说我的马跑得快，我的马车更好，我的粮食更多，我的财富也多，早晚可以跑到我要去的楚国去。虽然一个基督徒他不会将工作视为服侍上帝，你依然有好的工作，你依然有丰盛的回报，你仍然有工作所带来家庭地位的提升，但是你的整个的方向就错了，就像南辕北辙这个人一样，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方向颠倒了，意义错了。当一个被造的物品达不到它最高意义的时候，没有达到它被造的目的的时候，它就失去了目的，它就没有那个体现的价值。我们很多人用 iPhone 或者用苹果的电脑，我想我们对苹果手机的这个功能的开发都不到10%，甚至3%都不到，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用电脑也是，像我用电脑，我只是用文档还有 PPT， 其他都不用，所以你用再好的电脑在我们手里暴真有物，浪费，没有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所以上帝赋予人是让人去工作，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上帝去工作。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造了人，他也赋予人应有的工作，这个工作是生养众多，治理这地，将上帝的荣耀不断的扩展，让每个拥有上帝形象的人可以充满遍地，是为了上帝而工作，从上帝领受这个工作的命令，又为了上帝去工作，按照上帝工作的准则达到一个工作的目的，这是上帝赋予我们工作的最根本的意义。可是有一天因为亚当犯罪，一切都变了，这个改变不单是亚当和神的关系，也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这个被造界，也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从此之后和上帝就没有了关系，工作的方向再也不是转向上帝， 我们工作的伦理再也不是上帝的道，我们工作伦理就是我自己。只要我得意，我可以用丛林的法则弱肉强食，在工作当中获得我应该获得的益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里特别写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亏缺在希腊文还有没有达到，错过。当你犯罪之后，人就达不到他被造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这个达不到，无论你是偏了还是没有达了，没有做到，你都等于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八章二十节还有另一个词，因为受造物浮在虚空之下。这个虚空我想各位并不陌生，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这个虚空在希腊文是徒劳无目的。犯罪之后，不单人失去了目的，万物也失去了目的，人连工作也失去了目的，一切都失去了方向，分崩离析，万物就乱作一团，他再也不能按被造的那个目的去存在去运作，这一切都不再可能性。林前十章三十一节那里说，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而行，就意味着未犯罪之前，人或吃或喝或行都是为了谁呀？为了自己。在他的世界当中没有上帝，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吃，为了自己喝，为了自己工作，为了自己积累财富。在他的人生的世界当中根本看不到神的出现。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耶稣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耶稣并不是来解释个人主义，而是有一个人问耶稣说，请你吩咐我和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他让耶稣给他判一个案件，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个比喻的描述是一个财主，他的田产丰盛，可以说是家道富足，他不缺吃不缺穿，他就自言自语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我要这么办，我要把原来的仓房拆了建个更大的，要搜藏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神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叫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在这个无知的描述里面，他没有提到上帝，他也没有提到别人。创造对我们而言是了解工作的根本，工作不单是为了服侍上帝爱上帝，同时也是服侍其他人或者造福整个人类的。但是堕落之后，这个无知的财主展现了一种工作观，既不为上帝也不为别人，因为他没有提到上帝，他也没有提到那些比他更加缺少的人，在他的世界当中一切都是自己，所以对自己说，可以吃了，可以喝了，因为不需要去关注其他任何事情。那么工作对我而言是如何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想创世纪十一章巴别塔会告诉我们，今天的人对工作的看法和巴别塔的人对工作观的理解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在第十一章那里写道，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议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当你读到十一章这一小段的时候，就会发现 十一章和创世纪一到二章的这个角度和方向截然不同。一到二章，上帝赋予人工作，工作是上帝让人去做的，人被造就是为了工作，人的工作的目的就是成就上帝那个远大的计划，让全地可以充满他的荣耀。但是第十一章，你看不见上帝，你看到人成了工作的主角，人透过工作来传扬自己的名。当你读到创世纪，你会发现堕落之后的人，他们并不是愚蠢的，不是无知的，也不是笨蛋，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他们比敬天的子民更加聪明。你看亚伯、赛特，再往后看那些敬天的子民，他们在科技的进步上并不如不敬天的人。创世纪第四章你会看到该隐的后代，他们发展多么迅速，他们人口发展是迅速的，他们在人类的这个文明进步上也是快速的，他们发明了帐篷，发明了乐器，他们就有了音乐，他们有了科技。你说那里没有卫星？对，那里没有卫星，那里有制炼钢铁利器的技术。当时如果谁能够掌握制炼钢铁的技术，就等于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这个水平，甚至能够称霸整个的世界。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奴役的时候，他们手里没有铁，没有这个刀和剑呢？因为刀剑就好比今天的核武器是一样的。你看这些不敬虔的子民，他的后代在这个科技进步上是非常卓越的，超过了敬虔的子民。到了十一章，你也会发现洪水审判这个世界之后，这个世界一切都被更新，罪人被除去，原来的那个世界已经被洪水洗净，现在是个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没有过多长时间，又发展了一个人类的文明，就是示拿地。示拿地是哪里？大约在今天伊拉克的巴克达附近，或者在巴克达附近90公里的地方，那是示拿地，我们称为美索波达米亚文明。那里有了文字，有了语言，有了各种的这个包括啤酒啊，各种技术都有了。那么在谁让你发现他们有一种的技术，就是做砖的技术，因为他们周边生活在这个两河中间的一个地带，他们水是丰富的，他们泥土是多的，他们用砖加上沥青做，用这个泥土和沥青做了砖，用砖可以建造一个大的城。他们有一个梦想，要建造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你会看到在一到四节里面，建造城市无可厚非，在他们的梦想当中没有上帝，不是上帝不愿意出现在他们中间，而他们把上帝赶出他们的世界。示拿人建造巴别塔的动机，用一句话来概括，是为传扬我们的名。他们要透过工作来构建自己的身份，他们希望工作之后，建成之后，他们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不再是一个没有价值没有尊严的人，可以透过工作构建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有价值是有尊严的，能够建造一个伟大的城。那么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偶像，甚至工作成了他们有位格的上帝。对于现代人而言，我们为什么工作？因为现代人会认为工作赋予你一切，工作可以给你价值，给你尊严，给你地位，给你想要的，工作可以改变你的命运，工作可以赋予给你人生的荣耀。那工作就是你的偶像，就是你的上帝，而工作本来的意义是服侍上帝，结果工作却成了上帝。 过去和今天对工作的看法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希望在工作里面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他们不会在工作之外去寻找那个可以赋予他价值和意义的主体，就是赋予你工作的上帝，不会这么去找的。我们会想为什么去工作，用我们中国文化最经典的台词，就是光宗耀祖，衣锦还乡。新年很多人都回家了，对不对？回家最主要的是什么？不是分享自己的痛苦和一年的糟粕，而是吹牛。通过吹牛来展现自己的价值，来侃侃而谈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可以构建他一个身份。如果工作不好，衣锦还乡是一种羞耻，那不叫衣锦还乡，穷困潦倒。那工作或许是你的偶像，你认为工作给你价值感、归属感和荣耀感。当你一旦失去工作的时候，或你的好工作从一个好的工作降低到一个不好的工作的时候，你就认为我失去了上帝，没有工作我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工作只不过是生活中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工作已经是你的上帝了。圣经告诉我们禁止拜偶像，你认为工作怎么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呢？工作就是工作，它并不是偶像。路德理解的更为深刻，他将偶像定义为在被造物中寻求只有上帝才能赋予的东西。你认为只有我努力的工作积累财富，我才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我在人群当中的价值就超越众人。你等于在被造物里面寻找了一个媒介来赋予你人生最重要的意义，而上帝已经被这个被造物给替代了。路德认为无宗教的人也在拜神，他们相信可以赋予生命意义的某种观念和能力，他们幻想某一个事物可以提供真神才能给我们的控制力、安全感、满足感，还有人生最终极的意义。巴别塔它的特点就是构建一个身份，传扬他们的命。我们今天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无论你是为了你的孩子，还是为了你自己，但是工作多多少少都在构建你的人生，构建你的一切。这个世界也在告诉我们，你只有透过好的工作、更多的收入，才有人尊重你，你才有价值。我们就落在这个怪圈的里面。我们每个人像那个机器里的一个零件，我们找不到自己的意义，被放在那个位置，按这个机器的运作来运作你这个小的部件。罪就像这个机器一样，把每一个人放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丧失了自我，找不到自我的价值。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工作谋取财富之后，我的人生身份才可以重现，我的价值才可以体现，我的尊严才可以拥有。如果没有财富，我在这个世界就一钱不值，就成了典型的物质主义者，而上帝就在物质主义者的生命之外。结果士拿人所建的巴别塔建到一半就结束了，因为上帝审判了他们。上帝审判的方式并不像洪水之前令人感到惊恐，而是辩论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城建到一半就停止了，他们的城成了一座永久的纪念碑，在告诉所有的世人，人的本性犯罪之后希望透过工作来体现价值。 用工作来替代上帝。请问弟兄姐妹，你生活在中国的文化里，我们一直很难摆脱一种你是为了你的家族而存在，或者你还有一种观念，一定要衣锦还乡。你的工作或许一直在构建着你的身份，如果你的工作不能构建你的身份，不能光宗耀祖的话，你的家族会告诉你是不孝子孙，因为你不能光宗耀祖。如果你可以光宗耀祖了，四邻八舍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找你，因为你有价值，你有意义啊。如果过年回家没人看你，你很落魄啊。如果你的亲属都来看你啊，除非你生病，另外就是你已经飞黄腾达了啊。我想梅林选择生病，愿意选择后者。但是我们想问的是，我们今天用工作来构建自己的身份，构建那种光宗耀祖的想法，跟世拿人有区别吗？没有区别。今天你为什么要工作？是为了构建你的身份吗？你为什么在你的工作的领域当中不断的去增加你的技能，增加你的学识和学位，是为了让你自己成为伟人，永远不再被人遗忘吗？或者是说你不断的增加你的技能，是为了你的家庭，给你的家庭构造一个地位？我们的工作已经不再是创造之时的那个目的，荣耀上帝，造福整个的人类。除了人用工作构建自己的身份之外，人还有一种的反应，就是不想工作。不想工作是堕落之后的一种现象。堕落之前，人对工作是没有厌烦的，因为工作是有喜乐，工作是没有阻碍的，工作是没有挫折感的。当今天我们在工作里面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挫败感，这也是堕落之后所遭遇的，那么人就有一种不想工作的想法。不想工作的人盼望什么？盼望天上可以掉馅饼，可以能够走狗屎运啊。后来我才知道有一款糖叫狗屎糖啊，其实就是糖的意思，名字叫狗屎糖啊。它并不是说这个糖是狗屎，叫狗屎糖啊。但这种的天真的、梦幻的想法是堕落之后的标记之一。你不但会构建身份，你还想有一天不工作有多好啊。你非常盼望像沈腾主演的那个《西虹市首富》一样，有一天台湾的二爷给你打个电话说，我的几百万的财产要给你。这种想法是堕落之后所带来的，堕落侵蚀了人的各种想法，也侵蚀我们的工作。而懒惰不想工作是圣经所责备的，所以基督徒信主之后工作应该更殷勤。如果基督徒像从前一样盼望上帝某一天给他一个大的馅饼，他的人生可以摆脱贫困的话，其实你的本质还是一种的懒惰的，还是每一天做梦的人，还是每一天盼望着人生可以不劳而获。当一个人总想着不想工作得到财富的时候，他就会走一种的捷径，这种捷径不单是做梦，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或者不择手段，用快速致富的方式来获得财富，拥有生活。所以圣经有多处经文责备懒惰的人，要亲手做什么呢？正经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还有贴前四章十节呢，都写到说自办自己的事，亲手做事。以弗所书写到，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盗，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箴言书也写到，懒惰的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所得。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圣经责备这种懒惰， 而这种懒惰的背后是堕落之后对工作的影响，我们对工作没有了兴趣，对殷勤的态度也消失了，我们总喜爱不想工作，不想工作。没有退休的人总希望什么呢？快点退休啊！可是退休之后你又停止工作了吗？没有停止工作。多了之后人不单不想工作，人的工作也会变得不择手段，没有原则。人会透过各种的阴暗的诡诈的方式来积蓄他的财富，因为堕落也影响了人在工作里的态度、目标和目的。你会看到，无论你是用工作来构建自己的身份，你还是不想工作，或者你工作里面依然是不择手段，它有一个核心，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堕落之后的那个人的那个角度、那个中心，已经不再是上帝，而是自己。一切皆是以自己为中心，一切是围绕自己，因为你就成了这个宇宙的中心，你给自己构建了各种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所以说堕落之后的罪人连他的工作如同船一样偏离了航线，失去了罗盘，再也回不来了。罪人不会因为工作不荣耀神而感到羞愧，也不会因为在工作中不择手段而自责，因为他要不择手段的通过工作来构建自己的身份，将那个工作赋予一种神性化，让工作成为神格的存在，可以赋予你人生的一切。而且罪人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中找到上帝，因为罪人的思维当中不会思考上帝，他的意志里面也不会寻求上帝。一个不会寻求上帝的人，他怎么会恢复他工作的意义？他也不会在没有上帝他的世界当中来找到工作的意义。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九节，他不是用一种简单的观念替换来告诉说，你们从前工作是因为惧怕主人而工作，现在你们改变想法，为了基督而工作。保罗不是简单用一种的观念替换来告诉他们，如果保罗只是用观念来替换他们的思想的话，我想圣经就不再需要传福音的使徒，而是需要成功学大师，就是帮助那些奴隶们改变他们的想法，每天来举手高声高亢的去喊，我是为了上帝工作，为了上帝工作。但是并不是如此，保罗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如果想要改变工作的想法，必须击碎那个工作的偶像，必须改变那个不认上帝的状态。只有那个偶像、那个状态和方向被改变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工作里面转向神，为了基督，从心里为主去做。这不是一个观念替换普通的说教，而是用福音能力的更新。唯有福音的能力才可以重塑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人从工作的那个自我为中心，构建人生价值的那个错误的偶像崇拜里面转向上帝。我们必须经历一种脱胎换骨的生命，否则无法从工作里面转向上帝。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保罗给我们构建了一个架构。一到十节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顺服空中的掌权者，我们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随着心中所喜好的气行，我们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保罗又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着爱我们的大爱，我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保罗后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这段经文构建了一个基督徒的过去、现在、将来以及现在要做的事。这段经文构建了一个人在罪里的状态，也同样呈现了上帝的恩典如何临到了一个罪人，改变罪人的方向，从死的罪中活过来，转向上帝。同时也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蒙恩的目的是要去行善。这段经文最少有三个提醒：一个罪人绝对不可能转向上帝，因为罪人是没有能力、没有意志转向神，他的心跳是不能够向上帝跳动的，他的思维中间不会出现上帝的想法，他的思想是把上帝除尽。不但他受影响，他的信仰、他的工作任何一个方面都被罪所浸染，被罪所腐蚀。他的生活的中心是顺服空中掌权者，中心侍奉自己，满足自己肉体的私欲，因为他的世界中没有神。我们看到第二个事实，唯有上帝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一同活过来是用一种观念叫创造，在基督里造成的，或者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造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我们旧的生命里面没有一点点新的生命的气息，没有一点点对上帝的回应。上帝用圣道和圣灵重新创造那新的气息、新的性情、新的意愿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对上帝有了转向，有了回应，我们一切才不断的被解开，那个捆绑的绳索不断的脱落。斯伯林就说，我们新的生命就如起初天与地一样，是真正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有人认为新造的性情是神是跟由旧人的性情改造过来的，根本不是这回事。我们旧的生命里面没有对上帝回应的气息，唯有上帝。神造我们干什么？重新赋予我们新的生命和身份，做什么事情呢？为要叫我们行善。这个行善是神让我们去行那些符合律法、那些美好的事、与蒙的恩相称的行为。这个行善不单包括你的婚姻家庭，也同样包括我们的工作。这个行善是上帝拯救我们要给予我们的，我们唯有透过工作能够去行善，这是其中之一。如果上帝不拯救我们，生命不会被更新的话，我们就不会转向神，也不会按上帝的话语去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没有意义，我们甚至将工作视为偶像。当福音改变你的时候，你的关注点不再是你自己，而是拯救你的耶稣基督，你信仰转向基督，你的家庭转向基督，你的工作也会转向基督。但这不是你的力量，也不是你的能力，这个能力和力量是来自于福音对我们的更新。所以当我的工作除了荣耀上帝的时候，这句话背后是充满了神迹性的影响，充满了上帝大能的作为。因为一个罪人永远不会用工作来侍奉上帝，他会把他的工作视为构建自己身份、赋予自己价值的一位神。当你听到保罗告诉你说，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句话。这句话在这经文当中显得无比的璀璨，无比的有神大能的彰显。当福音拯救你之后，你的工作至少发生三个方面的变化，就是你工作的动机。你工作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自己，保罗说，好像听从基督，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你工作的动机被改变。 政府的法律再严谨，舆论蜂拥而至，都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工作转向上帝。政府法律舆论的存在可以改变这个工作质量，产品的提升做得更好，不敢去造假，这是事实。但是再好的政府，它也不能改变一个人转向上帝。再好的法律也无法改变一个人的心认识上帝。唯有福音改变了你，你的工作才会像服侍主一样，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那工作的准则也会发生变化。你工作不是不择手段，你的工作不是按唯物论的想法弱肉强食，不是的。你工作的准则应该是遵行神的旨意。保罗说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你的工作关于了新的这个准则。第三个，你的工作好像服侍主，给他人带来益处。当一个奴隶努力的为了主去工作的时候，不单荣耀上帝，也维持了当时那个暂时所有的奴隶制度，不至于给当时那种复杂的奴隶主和奴隶关系更加复杂，反而会让那个关系得到缓和，使人受益在其中。所以弟兄姐妹，当福音临到你的时候，你工作的动机、你工作的准则和目标都要发生变化。保罗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他给我们几个原则，就是说你的工作应该去为主而做的命令，在这段经文当中罗列得非常清楚。那么我请问，当你被基督拯救之后，你是属于上帝的，你整个的生命营被更新，那么你的工作也需要是一个新的故事、新的开始。当你工作的时候，你不应该有老板的时候你才工作，试图讨人的喜悦。你工作态度不能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就是只有老板在的时候我才工作，那你工作的对象不是上帝，而是人。你是以上帝的方式来工作，而不是以人的工作、以人的方式来工作。第二个，有老板才工作的对立面是什么呢？真诚。你确实想要把工作做好，工作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工作就是工作，是为了他人的益处。第三个，惧怕主。惧怕主不是害怕主，惧怕主是什么？是以虔诚的态度，以敬虔的方式来取悦主的喜悦。第四个，用心去做。这个完全可以按字面去理解，你工作的时候不应该三心二意，应该一心一意的、全心全意的去做好你的一个工作。第五个，渴慕从主得到赏赐。我们相信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做工的得工价，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的主人不会总想着把最好的福利给他的员工。福利再好的公司，他也一定有不同程度的对员工的压榨。但是保罗说，你的赏赐从哪里？从上帝而来。我们或许在工作里面殷勤工作，得不到该有的回报，上帝依然会供应我们日常的所需。我们今天需要思考，当保罗时期的主人和奴隶，他们需要将工作福音化，对他们挑战非常的难，因为奴隶要面对一个残暴的奴隶主，主人习惯了来威吓恐吓他的奴隶，他也很难瞬间改变他的性情。我们今天在工作的上面，我们很难按照新的样式去工作，我们很难去实践为了上帝去工作的精神。保罗也没有希望当时的弟兄姐妹马上改变， 在这里保罗也不是希望我们马上改变，因为我们是软弱是有罪的。保罗五章十八节说要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做不到这种工作的官，我们也达不到这种工作动机和工作的目的，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只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才会定睛仰望基督，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被基督所买回来的人。我的生命不再属我自己，而是属乎上帝。我应该像服侍主一样来服侍我地上工作岗位那个的老板或者我的客户。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恶劣的工作环境之下，我想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工作环境相当的恶劣，我们的工作环境非常复杂，我们的工作准则就是只要我活着你死无关紧要。我们如果要实践主的命令是何等的难。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保罗所讲的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会定睛在基督的那里，会思想基督带给我们巨大的恩惠，会思想基督买回了我的生命，会思想基督救赎了父的仇敌，会思想基督在命令他的仆人去殷勤的工作，为了上帝像侍奉基督一样侍奉他地上的主人。当一个被基督充满的人的时候，他的工作就有了自由，他的工作就有幸福的味道，他的工作的领域就像天堂一样的美好。我们多么盼望工作可以得到自由，而多么盼望工作能够充满喜乐。保罗说有一个方法，就是每一个人要渴慕被圣灵充满，每个人要透过圣灵充满的那个结果去不断想念基督所带来的恩惠，然后去实践我们在地上应当做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来一同祷告，我们能起立。